在二线工作，把各类中间画一条线啊，穿了一条线，说人就是从低级动物慢慢进化成为高等动物，成为人，这一点是没有根据的。学说和定律那是大有分别，学说完全是凭着理论而没有事实的证据，学说经过事实证明才成为定律。达尔文关于猿猴变人的学说不过是一种老旧的失去效力的学说，因为他不知道人从哪来，于是就用头脑想出一个猿人进化论，之后他要找事实根据却是一辈子也找不到。为什么？因为这是他想出来编出来的，不是出于事实，自然就找不到证明了。于是进化论学说之后的几十年，差不多一个世纪，不但找不到进化论的证据，反而发现更多相反的证据。自从遗传学发明之后呢，证实每一种生物的种子它都有独特的特别的因素，这些因素包含着那种生物的特性和本能，除非是经过人手去改变，或者说想一些法子故意使种子中的某一个因素失去了功用，才能使它生出来的生物暂时改变，可是到第二代的时候还是回到原来的样子。你看，寻种的方法虽然可以利用人力使某种因子完全除掉，但是从来不能加进另外的一种生命的因子，换句话说，因子是不变，临时可以遮盖，或者说临时可以除掉，可下一代仍然会复原，另外加一点减一点都不可能，这些都是证明物种是永远不变。正像圣经所记，神造万物各从其类，进化论实在没有根据。后来这个进化论的始祖达尔文因为找一种动物是在人跟猿猴之间要证明他的学说，所以在1831到1836年，达尔文乘了一艘船叫猎犬号，要周游世界找这种动物，想证明他的学说。结果在达尔文自传里头就说，后来呢他所经过的地方啊，就属这个纽西兰，也就是新西兰啊，那地方最糟，因为当地的人没衣服也没有鞋，在树上做个窝就住了，然后杀婴孩献祭拜偶像，不顾妇女的血战欺骗诡诈，大量的喝酒淫乱，这些可恶的习惯多得没法列举。达尔文就说明这类民族还需要进化2000年才能够像现在的人这样啊。可是第二次达尔文在经过新西兰的时候就觉得不同了，因为基督教已经传进了新西兰，也就是纽西兰，完全不同了，人们已经会建造房屋居住，而且房子有窗户，也能种田种树，恶习大大除掉。到这个时候啊，达尔文不能不惊叹基督的大能，自己惭愧自己编出来的学说那种幼稚和错误，于是呢他捐了一大笔钱，买了很多圣经分给当地的各处的土人。到那时候他说啊，在自传里说，我承认原始的生命是造物的神造的，如果没有一个终极的原因，宇宙就不能存在。最后达尔文自己放弃了他的学说，在神面前彻底的悔改，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主，指引他人生的道路。达尔文晚年的时候因为年老多病，只好躺在床上，有一回神的使女霍普夫人去看他，看他的时候，达尔文一面为他年轻的时候那些幼稚错误的思想而后悔，一面呢又跟霍普夫人一块在分享神的爱、神的圣洁，也谈到圣经的伟大。所以他特别的对霍普夫人说，在我附近住了30多个人，那都是我的邻居啊，希望明天下午我会把家里的仆人，我会把我的房客和邻居都聚集在那里，你能不能跟他们谈一谈呢？霍普夫人问达尔文说，你让我谈些什么题目啊？达尔文说，谈耶稣基督，谈基督的救赎，这就是最好的话题呀。当达尔文讲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充满了光彩，而且他说，如果明天下午你 能够跟他们一块分享，我会打开窗户，同时要叫你知道，我会跟你一块唱赞美神的诗歌。认识了神，接受了从上来的生命之后，整个人生就改变。即使卧病在床，即使在以前犯了那么多顶撞神的事的达尔文，他同样让我们看到他生命中的平安和喜乐。那是因为神爱我们，爱他所造的每一个人的灵魂，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了。你看，人的的确确跟动物就是有分别，这个分别是神分别的。人有一件动物所没有的，就是每一件动物，再聪明的动物都好，你让它从一数到十，它能不能记得住？记不住。可是人就有这个数字的观念。可是呢，任何的动物除了人以外，它就不能明白十个数字的意义。狩猎的本能只能像一根笛子发出单音，虽然好听，可是有限。可人类的脑筋脑袋瓜却能包括乐队各种乐器发出的所有音符。人的智力所以能够使我们思想，而且反复思想问题，甚至推测宇宙有神啊，又能发现这个又能发现那个，就是因为神给我们有智慧。美国的科学家他们曾经到深山里去，碰到一些跟这个世界完全几乎隔绝的人类。这些少数民族他们完全不知道科学发达到什么地步，可是这些科学家给这些少数民族给予现代的教育，同时也给猿猴给他们人类的教育，就发现猿猴只能知道多和少，就没法理解三以上的数字。你比方说啊，你给猴子十个苹果，你拿去九个他会跟你要，因为他知道少了。如果你给回他三个苹果他就满意了，虽然还缺六个他也不再追讨，因为他觉得够多了，比一个多了。如果现在十个苹果里头你偷他三四个，猿猴是不知道的。如果偷他七八个，剩一两个的时候，他会觉得少了，态度也会不安。你要教他十个数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可是呢，少数民族虽然没有接受过教育，但是经过了教导之后，有的就能够加减乘除，有的能够四则运算，甚至能够学习代数积和，有的甚至能够进中学进大学，而且知道敬畏神。可见猿猴跟人实在相差太远了。是的，万有是靠神的智慧托住的，让我们都能够虚心下来，不要给世界上的小学蒙蔽，以致离神越来越远。神盼望我们的心能够回转归向他，就像慈爱的父亲母亲在家门口盼望离家出走的孩子回家一样，神等你等了很久，等我们等了很久。世界上最可怜最没有指望的人，不是那些缺衣少食的人，不是那些没有儿女的人，不是那些给别人当仆人的人，而是那些没有神的人。一个人如果你没有神，就算你再富裕，是吧，你请再多的佣人，就算你当了官当了大官也好，即使子孙满堂，你仍然是一个可怜的人。因为人如果没有神就没有永生，没有神就没有指望，人的生命可以说是非常的短暂，就像烟云那样很容易消逝，像花草那样很容易凋谢枯干，像一口气那样一吹就散了，一阵风那样一去就不回来，这是很可怜，也是没有指望。你喜欢照相吧？很多人照相都喜欢用柯达胶卷。柯达胶卷是美国一个质量很好，也可以说是美国一个很赚钱的一个企业。那么柯达照相机同样跟柯达胶卷一样出名，可是柯达照相机厂的主人呢，他在世界每个角落虽然有分店，西半球商店开门做生意的时候，东半球关门睡觉，东半球开门的时候呢，西半球关门睡觉，可以说是昼夜做生意。他登上纽约最高的房顶一看，各个银行 都有他账机场的存款，也就是说他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开支票取钱，收入不是说一年收入多少，一个月收入多少，而是每秒钟收入多少。在人看来啊，你爱怎么花怎么花，爱怎么享受怎么享受。就算谁要竞选美国总统，议员们还得希望他作为经济的后台。在人看来这样样都有，可是他却少了一件，就是没有神呢、啊、没有神就没有平安。别人看着他过的日子挺美挺快乐，没有神的人却十分痛苦。有了柯达帐机场的人，他内心的痛苦比肉体的痛苦更厉害，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排除。世上人所用的方法他都用尽，有钱有势嘛，还有什么不能办到呢？可是神的平安不是用钱能买着的。这个柯达帐机场的主人，他的苦闷没办法解决，越来越厉害，于是呢他就周游世界，希望在美国之外找个角落能够给他排除烦闷吧，求平安。但是呢他却不要神，于是世界周游遍，失望苦闷却是更加重。在绝望和灰心当中，最后在回美国的路上他跳海自杀了。没有神的人没有平安，没有神的人也谈不上有福乐。美国有一位很出名的小说家，他出生在一个很穷的家庭，有一回呢他因为勤奋啊写成了一部小说，所以就很出名，生活好了，很富裕了，书店报章都希望经常能得到他的稿件，得到他稿件是幸运的，因为他的言论被全国都敬仰都爱慕。但是在一场病中，却是一切的医药和技术都救不了他。各报社的记者都赶来采访消息，希望在这个全国都出名的人口中得到最后的几句话，来满足全国的人对他的那种爱慕敬仰。这位小说家在死亡线上挣扎，没有神的观念，内心呢、啊、苦闷得很，各种各样的感受一块都挤到脑袋瓜上，到最后临死还得不到安息。虽然记者一再催促，可是想说已经说不出了，好不容易挤出了一句马太福音16:26就断气了。记者急忙就拿圣经来看看这节圣经马太福音16:26到底说的是什么。原来这节经文说的是，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是啊，这位小说家在世上是名利双收，可是到临死的时候才觉悟到，人如果全世界都给你赚着，却失去永远的生命，那有什么用？有什么益处？他能带什么走？他怎么去见神的面？审判的日子，名利能救他吗？我们真是要考虑。你看，信神的人，生活也许会艰难，环境也许有苦痛，可是内心深处的平安却是没法叫别人抢走。在他患难里头，他有忍耐；在试炼里头有喜乐，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遭到逼迫却仍然有指望。我们看到很多，他得到了癌症，癌症人一听就怕，可是基督徒如果得了癌症，他仍然在喜乐中去见神的面。你没有看到他伊利瓦拉，一个真正信神的人，他知道神在他生命中的所有的安排是为了叫他得益处。于是我们看到神会在癌症病人身上挪去他们的痛苦，也会在这些神儿女的身上来见证神的大爱、神的大能，叫周围来探访病人的亲友因为看到这个病人的见证而认识神、而接受神。我们已经信了主，我们的家人没有信主，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没有信主，那他们不信不要神是因为不认识神的心。圣经说神就是爱，其实爱啊这个本能，我们在人在动物身上我们都会看得到，这个本能也叫我们领会到，这是从造物的神慈爱本性反映出来。比方古人
劝人孝敬父母，很多时候就用小羊跪着吃羊奶，吃母奶，小鸟长大反过来会喂养年老的母鸟来做比喻，希望人孝敬父母。那么论到兄弟的亲情，就称赞鸿雁；谈到夫妻的和睦，就会引述鸳鸯；谈到父母爱子女，就讲到老牛舔犊；对于母鸡碰到敌人的时候，会张开翅膀保护小鸡，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看出动物也是天生有爱的本能。神对我们世上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爱，他是巴不得把心掏出来给我们看。在以赛亚书49:15，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会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在耶利米书3:12，我们又看到神借先知耶利米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让我们看到神对我们是多爱啊！我们是神的杰作，是神创造的结晶品，是照他自己的形象造成的。神造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向他得着他永远的生命，代表他来管理全地，愉快享受他的丰富，显出他的荣耀。可是我们世界上的人却拣选罪恶，甘心跟魔鬼联合，远离天父，不虔诚，不公义，与神为敌，亏欠了神的荣耀。虽然这样，神爱我们的心仍然始终不变，就像母亲不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一样，神是千方百计要把你我那颗游荡的心挽回。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为什么不信我是拣选罪恶远离天父呢？如果不信，试问一下自己的良心，每天所思想的是罪恶还是神？如果我们把今天脑袋瓜里所想的一切事情都抖出来，都告诉人啊，都让人家知道今天你所想的是什么，完全不隐瞒，有哪个能做到啊？一定没有一个人敢做，因为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的心思里头所想的都是恶。我们能不能把过去的私生活用活动电影放出来，放一回，自己看也给别人看？不能，因为谁敢说自己没撒过谎？谁敢说从来没打过人、骂过人？你见过年轻长得漂亮的妇女有没有动过淫念？公家零碎的东西有没有拿回家？是不是公家一张信纸、一支笔你也没用过？总之，不问自取啊，那就是偷啊。你心里头有没有恨过人？有没有讨厌过你周围的人？谁说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和他犯奸淫了？恨人就是杀人。我们如果说自己没有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是啊，这就是神对罪的一个标准。那么很多我们不该看的我们眼睛看，很多我们不该说的我们嘴巴说了，我们不该听的可是我们的耳朵已经听了，我们不该去做的我们做了。所以成天想的我们的言行啊，行动言语没有一件不是违反了神公义的原则。那么违反了神公义的原则，那神公义的审判就会临到我们。那怎么办呢？临到我们，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些罪在神的审判台前结局就是一个，就是死。不过我们不用怕，神说他爱我们，甚至要牺牲他的独生儿子耶稣作为我们的赎罪祭，背负我们的罪孽，代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已经替我们受了我们犯罪所该受的刑罚，他已经代替我们死， 我们只要接受他代替我们死的事实，我们就不用受刑罚下地狱，我们还能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向人传的福音呢、啊。当主耶稣还没有做成救恩之先，神虽然非常非常爱世上的人，但是因为世上的人有罪，神不能亲近世上的人，也不能叫世上的人亲近他自己。可现在呢，他的儿子代替罪人受刑罚死了，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神跟人中间的关系从此就改变了。基督的死不是改变了神的心，因为神从来就是仅爱世上的人，现在神因为审判了主耶稣了，所以他能够接收世上的人毫无阻碍，而且又不至于不义。在一个家庭，父子俩，当爸爸的很疼他儿子，儿子也知道他爸爸是为他好，但是呢因为经不起诱惑，看着别的小朋友吃零食他就馋了，看着别人有那么新奇的铅笔盒、铅笔刀文具，哎，他心里就痒痒了，于是背着他爸爸跟同学跟小朋友借钱，借一回借两回，跟一个借跟两个借，但是借了钱之后他怕爸爸不喜欢，没敢告他爸，可是他就不知道怎么去还钱，那么时间一长小朋友就嘟囔，就不满，就生气了。
好了，这事情一闹大那怎么办呢？爸爸知道了，当父亲的知道之后一面是要责备孩子，如果不管孩子的话呢，欠同学的钱这个债永远没法还，他永远是个欠债的人，永远在同学面前没法交代。等到爸爸替孩子把所借的钱都还了，那么这个儿子在同学的班里头才不会是一个欠钱的人。那么我们世人都像那个儿子，我们都犯了罪，得罪神，得罪人，应当受审判，被定罪，永远沉沦。但是神爱我们呢，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替我们受苦，死在十字架上，他是用他的生命替我们还清了罪债，流出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改变了神跟人中间的关系。现在和平已经成就，神已经能够接受罪人，就是看人肯不肯接受这个和平，就决定了这个人到底是得救还是沉沦。就像大家很熟悉的，咱们中国在铁轨上勇敢救儿童救人的事例，为了救孩子，为了救儿童，自己丧失了性命的人，这种英雄是多么值得我们敬仰。主耶稣看到我们直奔地狱，我们还一点不知道，所以耶稣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救我们出死入生。耶稣的死完全是代替你我去死，所以但愿我们都不要再走那条死亡的路，我们现在就信靠他。只要我们对主祷告说，主耶稣啊，我信你，我谢谢你为我担当罪孽代替我死，我愿意你成为我生命的主，我愿意从今以后重新做人，成为你的儿女，这样的话你就是已经神家里的人。那你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有没有借着主耶稣与神和好？神的救法是什么呢？就是罗马书五章十节说的，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不是你自己有什么功劳能够叫你跟神和好，你虽然可能已经参加聚会点的聚会，你虽然已经受过洗领过圣餐，可是如果你没有跟神和好，你仍然是一个罪人。你虽然经常到教会，你也参加读经祈祷，你还劝别人信主，或者你甚至你在聚会点里头你还跟人家一块来读圣经，你还解释圣经，在聚会点里你可能担当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角色，那么在教会里你可能 也是担当很大的职位，你可能是信徒的领袖，但是你如果没有借着主耶稣的死与神和好，相信他的死是代替你死，是为你成就救恩，担当你的罪，那你还是神的仇敌，你还是一个沉沦的罪人。神已经出了所有的代价，已经做成功了完全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已经完全成就了和平，现在摆在你面前就是得救或者沉沦。你不能说因为你已经懂圣经你就得救了，你不能说因为你也跟人家讲应该信耶稣你就得救，得救不在乎你做了什么，你也不用说因为你以前有这些罪你就非此不可非沉沦不可。得救和沉沦就是看你肯不肯相信主耶稣所成就的救恩，接不接受。但愿我们现在就向神做这样的祷告，神啊，我是一个罪人，谢谢你叫你儿子耶稣代替我死，为我受罪的刑罚，叫我好免去刑罚，我相信我接受这个救法，从此我就能跟你和好，你就能收留我，我在你里头就能享用你给我的爱和福乐。阿们。弟兄姊妹，听了这套磁带，在主里有什么劝勉，或者是灵里有交通的催迫，欢迎给我来信。来信寄香港新界沙田邮政总局邮箱683号，信封上写方位爱收。新旧的新，界限的界，沙土的沙，田地的田，方位爱，方块的方，未来的未，针灸用艾草的艾。愿神保守我们之间的交通和彼此的动因。阿们。